那李纨就笑着说，一句一句去评论，倒还是连贯啊，倒还一气一气，就说他可以连贯。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集体创作最难的是它在结构上是可以统一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女孩子个性都不一样，黛玉永远是哀伤的，那宝琴有一种华贵，那宝钗有一种豁达，史湘云有一种乐观跟积极，她们个性都不一样，在美学上她们怎么可能统一在一起啊？所以这个一气的意思是说，她们找到了生命里面共同的一个最大公约数，而不影响到他们自己的个性上的差异。我觉得那是了不起的一种相处的东西，就是我们看到青春里面共同在青春的梦想追求里，不违反这些人自己有自己的个性，可是在一起的时候最后可以集体创作啊。所以我一再强调说，集体创作其实是最难最难的事情。我们知道说，有些作家你要他们在一起了，一起来写一个东西也是难上加难，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很强的独特的个性。可在这一天，大家看到这个连句最后能够连成一气，那只是宝玉又落了地了啊！就说你看到在这个社团里，宝玉永远是落地的，永远是不如别人的。我想大家也知道，因为曹雪芹觉得他一生碰到的最精彩的人都是女性，不是男性。所以他有意的在他的书里面去歌颂赞美这些才华出众的女子，而让他自己变成一个陪衬的角色，所以也看到了宝玉另外一种豁达跟大方。他从来没有想要去在这个时候争强，要去争表现，就宝玉又落了地。那宝玉就说，我原来不会连句，那你们就担待我吧。那他也很愿意扮演那个失败者的角色。那我不晓得我怎么去解释这个失败者啊。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团体里，你做一个在某一个部分不强的人，其实有他的快乐啊，可是非常难领悟这个部分，就是因为这个部分的失败、挫折、卑微会衬托出别人的精彩出来，给社团里面其他人一些机会啊。所以我想史湘云是很大辣辣的，很直率的，所以他总是抢着在讲。可是宝玉在这里其实他也觉得很精彩，就是这些人在表现的时候他就让他们去表现。那李纨说，也没有每一射都担待你啊，每次你都落地都失败，那又说运险了，又整误了，又不会连句了，那今天一定要罚你了。好，我们就看到李纨要处罚宝玉。那这个处罚的方法也很有趣，他说我看到栊翠庵，就是妙玉住的那个栊翠庵，开了非常漂亮的红梅花，那我想跟他要，可是李纨说，我讨厌妙玉为人。因为我们看到李纨跟妙玉的个性很不一样，就是李纨是那种平顺的人，妙玉是奇险的人，那其实个性非常不合。那李纨就觉得我讨厌去跟他要花，最后就说，宝玉，我罚你去跟他要花。我觉得这一段非常重要，大家感觉一下，所有《红楼梦》的青春年华的人这天都在现场，独独缺了妙玉。所以妙玉不在现场，可是妙玉必须在现场，因为妙玉本身也在青春年华，所以她人没有来，她的花来了。她所有在庙里面培养出来的那个灿烂的红梅花，代表着她没有死去的某一种热情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作者很用心的地方，否则的话红梅花可以开在很多地方，对不对？为什么偏偏开在栊翠庵，开在妙玉那里，然后最后要宝玉去要这个，把这个花要过来？而这天大家大吃一惊，因为妙玉忽然变得完全跟平常的洁癖不一样，就不只送宝玉一支，最后说每人送一支，所以每个人家里都有一支红梅花。那你会觉得那个分享，那个青春的分享在这里忽然完全出现了，就是连妙玉的洁癖都没有了，因为她要跟大家分有生命里面最美好的这些部分。所以她说我罚你去折一支来。那大家都很高兴，说这个罚的又雅又有趣啊。所以我觉得老师要罚学生，爸爸妈妈要罚儿子女儿，其实有蛮好的罚的方法啊。罚是一个大学问啊，就是你罚他，然后罚他心甘情愿，然后开心，然后在里面又有进步，那个罚才有意义。我们现在常常有些罚，罚的最后只是侮辱而已。罚最好的罚一定是鼓励啊，最好的罚也一定是给他更多的进步的机会。 所以我相信这里面都是一念之间，就说好，宝玉你今天作诗输了，所以我罚你，你去跟妙玉折一枝红梅花来，那他也是罚啊，看你怎么去运用这个罚的这个技巧。那宝玉很乐为答应啊，他也不觉得这个是苦差事，他好高兴，就要走，站起来就要走。那湘云、黛玉就一起说：“外面好冷，你吃一杯热酒再去。”好，注意，湘云、黛玉一起站起来说：“喝一杯热酒再出去，外面太冷。”我相信这里面都有我们不觉察的十几岁的孩子的体贴跟关心在里面啊。我们常常觉得他们糊里糊涂，什么事都不懂啊，其实未必如此。我相信青春里面是有他的敏感，就是觉得啊，他要帮我们去要红梅花了，外面那么冷，所以大家也觉得不忍，说宝玉你喝一杯热酒再出去挡挡那个寒气啊。所以湘云就执了壶，黛玉就递了一个大杯子，满斟了一杯。湘云笑着说：“你吃了我们这杯酒，你如果取不来，加倍要罚你。”那宝玉就吃了酒，冒雪而去。我想宝玉大概觉得好幸福啊，一个湘云帮他拿着壶，那这个黛玉帮他拿着杯子，那生命里面的幸福大概就是如此，因为你跟最精彩的人在一起，而且没有任何的世故跟心机，就是一派天真烂漫啊。那我想那个大概就是最幸福的事了。李纨就点头要命令人跟着去，那黛玉就说：“不要有人跟了，跟了反而得不到。”黛玉非常了解妙玉啊，这几个有玉名字里面有玉的都不是好惹的，那他们都有他们的怪癖，所以黛玉很知道妙玉说不要有人跟，有人跟他反而不给了啊，就说这里面有一种知己相见，所以什么东西他都会给，可是有外人跟着就变成礼俗了啊。所以黛玉了解妙玉的为人，就说不要有人跟。那李纨就点头说是，一面就命令丫鬟把一个耸肩瓶拿来啊，耸肩瓶就有一点像梅瓶，就是肩膀的那个部分的高起来的一个瓶子，所以准备去盛这个梅花的，那就想这个梅花一定会要来，就装了水准备插梅花，然后又笑着说等下宝玉回来就该咏红梅了。那湘云忙说我先做一首。好，他又来了，你看到永远是湘云，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个真就是个性。所以也许有一天你面对年轻的孩子学生，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好或不好，那个就是他的个性，他永远比别人快一拍，这样他就出来。所以湘云说我先做一首。好，宝钗就挡住他说今天不容你再做了，绝对不让你再做了，都让你抢了，抢光了，别人都闲着也没去。好，有没有发现宝钗在做人，因为宝钗太懂事了，因为他觉得新来的李文、李琦、邢岫烟都没有表现，那他觉得应该让这些转学生有一些机会表现，那不要是他们这一伙老在那边表现，所以他就挡住史湘云，觉得不可以再这样，所以我们今天不再做了，你们这抢来抢去的三个都不准再做，那让别人表现一下。所以这里面有一种持平啊，就是你共同在一个社团里，你如果没有注意到每一个人存在的重要，这个社团迟早就会解散啊，因为他不是只是几个人共同的他去表现的，他必须要照顾到每一个人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啊。所以宝钗在这里就非常的懂事，他说不准你再做了，那别人闲着也没去，那回来我们要罚宝玉，他说不会连句，那如今就叫他自作去啊，自己做一首红梅